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周末我去影城看了一部动画片，叫做《脑筋急转弯二》。Inside Out Two。
哇，现在真的很红啊，这部电影。
其实我很少会花钱去电影院看动画片，总觉得好像等它下档。我在电视上在我的
网络上会有些
平台，
是它就可以放出来了。
毕竟我也是有付会员费的，
没错，
它下档再看就好了。
对，甚至我们有时候干脆等二轮片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因为身边很多人在推荐这一部，我还有个朋友，他的老公是纽西兰人，
是
他说他的老公跟他说要去看 In and Out Two。她就一直听不懂她老公到底想看什么。
对，
因为 In and Out 是美国的一间连锁汉堡店。
对，没有错。啊，听说很有名，很多人都去美国一定要吃这个汉堡。
好吃吗？
我还不知道，我还没吃过，我是一直听很多去的人在讲。
这个朋友他后来看到电视的预告才终于搞懂，他老公要看的是 Inside Out。反正就是很多人推荐，
这部电影，所
以也很久没去影城了，就来看这部动画片。其实我有看过第一部啦，
对
，Inside Out 的一，它讲的就是儿童时期的情绪，有乐乐、悠悠、怒怒、晶晶、燕燕。
是
第二部讲的是青少年时期会出现的阿娇、阿废、
焦虑、
阿修、
耍废了、
阿木。
是
感觉你好像有看过，
我看过了。就是、
主角就是阿娇、
进入青少年期，可能主宰我们的生活情绪最严重就是焦虑感。
看到最后面、那个阿娇她终于意识到，如果她长期坐在主人的情绪主控台上、其实是会摧毁掉其他所有的情绪伙伴、也会摧毁掉主人的生活的。
没错。
所以最后那一段刻画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很年轻的女生，她一直发出很大的啜泣声。
可能真的体会到那个抓不到底的焦虑感。
是跟我一起看电影的朋友就说她一定有焦虑的问题。
是
像我是放很松的人，这完全不是我的点、所以我是不会哭的。
为什么用青少年做代表，是因为刚好处在一个寻求自己的位置，争取众多的认同，又想要有自己独立的表现，他卡在那个当中，焦虑感会使他做出很难以想象的决定。其实我们也曾经经过那个时期，有的是比较晚，有的是早一点，或者有的像你刚刚的朋友讲，他可能就很淡，就算了，随便我。他可能阿费是第一个第一名，但是焦虑
我觉得是
他就是完全无所谓。但焦虑感带来很多好处，是会尽力，会想要去做一些努力，这个过程是好的。是当他在意周边的状态远超于他自己的实际的需要的时候，已经不是他了，失控。
其实在里面我们也会看到焦虑这个情绪也可以让这个人显得非常积极向上，
那甚至会有突出的表现。其实在帮你集中你的注意力，当下做最好的决定，可是可能会抹杀掉你的一些本性，会带来后遗症。因为开始你对自己不满，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讨厌，甚至觉得我怎么会变成那样的人的时候，这个东西产生了冲突。
我觉得任何一种情绪如果长期霸占情绪主控台，而且是让你觉得想摆脱也摆脱不掉的时候、那其实都是一种生病的状态耶。
没有错。包括一开始他在讲到用那个乐观正面掌控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他是刻意抹杀了生命中对我们可能有提醒警示的所谓负面记忆的部分，你不然面对这个负面跟阴暗的自己的那一块，这也是很危险的。
如果已经长期被某种情绪霸占主控台了，还有办法拿回来让耶稣做主吗？
这是可行的，只是他需要一个训练的过程，就是你开始能够指标出来，现在这是我的情绪吗？我知道我的情绪，我才能慢慢推，我这情绪到底总来是什么原因造成我有这个情绪，我真正惧怕的是什么？祷告其实就可以做训练的，上帝来帮助你整理这个情绪，理解自己的需要，学习跟上帝来讨论这个问题，让他真正当我的主宰。也许一开始你是很负面的，但上帝会给我们时间去让我们慢慢理清。我觉得上帝比我们还有耐心的。
今天我们又要来开箱亚哈网了，我们要来开箱他的情绪主控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来开箱《列王记上》第21章。 色列王亚哈虽然放走了亚兰王便哈达，惹上帝不高兴，但在人的眼中他毕竟两次打赢了亚兰大军，其实还是很光荣的。
对，对他来讲这个国王的战绩有了。
在接下来的太平岁月当中，不晓得他是不是太安逸了，所以他犯下了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
嗯哼，
在以色列北部的耶斯列平原上有一座耶斯列城，离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非常近，那里是盛产葡萄的地方。有一个耶斯列的葡萄园主名字叫做拿伯，拿伯的葡萄园刚刚好非常接近撒玛利亚的王宫，亚哈王从他的宫殿往外望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拿伯的葡萄园。讲到葡萄园的面积，我在电视上看过美国的葡萄酒庄，占地好几公顷的，
是啊，
可能像足球场那么大，甚至是好几个足球场，
都要超过好几个足球场，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产量，它要做什么大概都很困难。
像拿伯这种拥有好大的葡萄园的人，他的社经地位在当时候算高吗？
当然也要看第一个到底占的不见得是高，他可能是一般。
有钱吗？
钱呢，这个普普通通，要看他到底能不能种到一个一定的产量。可是就我看到这一段经文，我会觉得拿伯并不是一个大商人大地主，而是耕种其中一块的农园，大概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当时候拥有土地其实并不等同于拥有财富，
是
因为土地都是按着祖产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对，还要看每一个人经营的手段。
亚哈王不晓得已经从他的王宫望见拿伯的葡萄园多久了，有一天他忽然跑去见葡萄园主拿伯，说把你的葡萄园让给我吧，因为他靠近我的王宫，我想用你这块地来当做我们王宫的菜园，我拿更好的葡萄园送你，或者你出个价我付钱跟你买，一定是公道价，我不会占你便宜的。
对，
没想到拿伯一句话就据点了亚哈王，
是
他说耶和华不准我把我祖先留下的产业给你，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这话挺不客气的，
是
都没有加上一句不好意思大王，那个你有所不知，
委婉的谢绝，这样子
斩钉截铁的就
说对不起，上帝说不行。对，
这话的意思其实应该是说按照摩西所颁布耶和华的律法，土地是不可以转卖的，
是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对，确实他在遵守一件事情，就是这是祖产，祖产是不可以卖的，这是我们的家业的所在，如果我卖掉等于把我们家断根了。活在北国以色列国家的里面这么多年下来，居然还有一个人是这么的坚持这个事情，一个王被上帝所立的王却在那里忽略了上帝的律法。
如果要遵守摩西律法，他手上有土地，但是他现在刚刚好经济不景气，穷困到不行，可不可以抵押租出去赚钱呢？
对，土地的转卖转租的状况，即便他的兄弟来说我帮你先买走，将来都要归还的，不能够直接强占或者是变成他的至亲的这个兄弟们，如果这一家碰到的困难，你可以暂时把他照顾来收归你的名下，但是年限到了，喜年到了，你要还回去给他，甚至你要帮助他，你的兄弟你不可以跟他算利息继续继承这个上帝给他们的产业。
古代以色列的法律其实蛮能够防止资本主义让国家变成 M 型化社会耶。
对，他其实很顾虑到土地的角度来讲都是上帝的，所以是上帝分给他们，他们的责任是照顾管理，你的目的不是靠土地取财。
那以色列北国到亚哈王的这时候，其实已经经过了好几任的坏王了，
是
北国百姓还遵守这条法律吗？还是大家就是商业贸易卖来卖去就真的越来越 M 型化？
我觉得他们基本上当然还是有一些在遵守，所以他用这个来凸显这件事情，就是等于一个不义的人想去害一个义的人。
亚哈王身为国王，他不会不知道有这条律法，他也是认识耶和华上帝的。
对，所以可见在这个国家这个已经不是他们当成要遵守的重要的法，愿意听的人听，不愿意听的人就不用听了。
亚哈王明知还敢开这个口，就代表国中像他这种想法的人蛮多的。
对，就是他已经蔚为风气，但是当他听到了，当他对方提出用这个理由，他突然变得不能拒绝，因为他也遵从了上帝。
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古装剧里面是不会发生的，如果皇帝要谁家的地，谁就会 赶快巴巴的去奉上，
因为四海之兵皆是王土啊，
看上你们家的土地、嗯、代表你们家一定是块宝地，而且
是福气啊，
能够送给皇帝、嗯、那真的就是光宗耀祖、嗯、
对，还马上送一个匾额啊什么的，给一个官位啊，这都是有的。
所以用古代的法律来看，
嗯，
以色列国到底算先进吗？它好像有一点限缩独裁国王的权力、嗯，
常常有人会觉得为什么以色列国他们的信仰按照当时的宗教来看似乎方式上并不是进步的，但他们的思维上却是超前的，包括一神的概念，公义本身就是上帝不是人去供养的这个概念，其实都是超越的一个宗教的观念，在四维都是诸神的状态之下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想法，而且还很超越。
法律制度上就限制国王不可以滥取别人的土地财产了，
对，甚至这个王应该是来服侍百姓的，这个观念都是在旧约里面特别被强调的东西、嗯、
不过亚哈王被拒绝之后、
嗯、
他回到王宫不断想到刚刚拿伯如何对他不客气、嗯、当面拒绝他、
嗯、
他的情绪主控台上忽然就充满了忧忧跟怒怒
是
圣经说他躺在床上、嗯、脸朝向墙壁拒绝吃饭、
嗯、
这个动作这个姿态非常像一个闹脾气的小朋友，
是我生气了我不吃饭了，
青少年也会干这种事情
对，就是好了我就什么都不要理躲起来了，
王后耶喜别就来关心他说、嗯、你在烦什么为什么不吃饭、嗯、
好像妈妈来问的感觉对，
他们俩的婚姻我觉得在接下来对话当中真的很有趣、嗯、他们的互动方式很有趣，
嗯哼，
亚哈把刚刚拿伯如何拒绝他的事情说了一遍，
嗯，
耶喜别立刻告诉他说，你不是以色列国王吗？
嗯，
哎，别恼了，起来吃饭、嗯、我一定会把拿伯的葡萄园拿来给你。
对，有点像母大姐，我们讲就是在台语里面母大姐，就是说太太是比先生长很多的，成熟很高，说好你放心我帮你照顾你，安心我帮你处理完你就好了，有点像安抚，比较不像是我们讲的陪你啊、不要难过了我们想个办法，平等的角度比较没有、
嗯、像姐弟恋
对，甚至某个程度好像真正的王是谁，是耶喜别，
该不会这对夫妻一直以来都这样互动吧、嗯、亚哈一直都在婚姻当中表现像个随时需要老婆哄的小朋友、嗯、
故事里面虽然很少谈到耶喜别他在政绩上面的努力，可是你注意到耶喜别在掌管百官甚至宗教领袖里面来讲他似乎非常有权力，甚至他要杀以利亚的事情似乎一口命令就全国要照着遵行，耶喜别绝对不是一夕之间拿到那个权力，我觉得是在亚哈的轻忽自己王位的状态之下权力就慢慢的释放到耶喜别身上，反正他都会处理得好，那我就不用担心啦，好好的做，我只要管我的驴子饭水拿到了没有的，该吃的草有没有，没有我就想办法，但是其他事我都不用担心了，就交给他吧。
我最近要访谈我们社福协会的一个青少年，
嗯，嗯，
当我打电话去邀访的时候、嗯、要确定一下时间地点啊这些事情，他一听我的来意就立刻把电话拿给他的寄养妈妈，
是，嗯，
然后接下来所有的我想问他的话
都有他代答，
九成都有这个寄养妈妈来回答，
来替的回答，对对对
所以挂了电话之后我就有点错愕的去找这个青少年的社工、嗯、请问你们家小朋友、嗯嗯为什么他觉得他没有能力回答我的问题都让妈妈来回答呢？
嗯，
这个社工就皱皱眉头说啊，我跟你讲很多青少年都怕麻烦，
是，对，没错，他怕麻烦说麻烦是妈妈决定就好了，但是其实过程当中也可能在里面以我们的家长的养育习惯很少会回来说你觉得如何，就会我们的话也会替青少年做决定，那久而久他觉得我干嘛讲，等到我讲了等下你又告诉我不行，
没错，
干脆别说了。
妈妈本身她也有一个、嗯、在我这个第三方看起来是挺怪的一个地方是、嗯、我明明开头问的是青少年的名字、嗯、
对，
某某某当时候你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嗯、你的反应是什么，
嗯，
然后妈妈就立刻接口说人家问你话你不会回答吗、
嗯、
啊他都不记得啦啊那个社工我跟你说齁、哦、圈圈叉叉圈圈叉叉，
所以他描述了一个他所观察后来他认为的，所以他对他讲他没有需要去回答，说我回答又有什么意思，反正我讲完等下就跟他说他讲的不对啦，我跟你说点点点，与其这样干脆你们讲就好，你们高兴就算了，别来烦我。
亚哈王就是这么样一个怕麻烦的青少年，
是，对，所以他也觉得那种很复杂负面的话能不听就不要听，我听我听的好的我喜欢的就好了，
他看另一半的眼光八成也就是要找个有母性光辉的人、嗯、来做他的妈
他
就可以当小孩、嗯、
是、
嗯、他根本就不想要当丈夫吧，他也不想当国王
就是名义要有 国王的享受要有，但是我不要去管国王的麻烦事儿。
也许别帮她老公解决烦恼的方式是，她写了好几封一模一样的信，签上了雅哈的名字，
是
盖上了雅哈王的印。我觉得她做这件事情一定超级熟练，应该做过非常多次。
她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把这些信送给耶斯列城的显贵跟长老。信的内容是：你们宣告禁食一天，召集民众。请拿伯坐上被告席，找两个流氓控告他，说他辱骂了耶和华上帝和亚哈王，罪证确凿，然后把拿伯拖出城外，用石头打死，就是按照耶和华的法律处死他。
是，
这个女人非常阴险的，也不得不说她很聪明，因为当初拿伯是搬出耶和华的名字跟耶和华的法律来拒绝亚哈的，
对，
现在耶洗别就要用耶和华的名字跟耶和华的法律来处死他。
没错，拿伯你既然这么谨守，那你就没有办法拒绝这个法庭所要跟你的审理。正常来讲，这张如果听到这事情，他可以不，我们不能够违背上，不能做伪证，不能做这种事情，为了王的利益去伤害一个正直的人，这是他们可以明确拒绝的，他们却反倒成为了帮凶。可是在整个社会氛围的里面，似乎政权才是他们唯一惧怕的，而不是惧怕那个上帝的威严。
收到信的人竟然真的都愿意按照耶洗别的吩咐去做。
是，没错，
所以我更加相信耶洗别做这种事情绝对是已经很多次了，非常熟练，
就很熟练用什么方法去控制这些人。
偏偏以色列国的显贵长老们都不像拿伯耶，
是，
他们是不会用一个敬畏上帝的理由来拒绝这种邪恶的命令的。
对，因为他这边提到说你要找的两个无赖啦，很明显的这个事就是要做一个诬告，这些所谓的显贵长老们竟然还可以跟着去做，可见他们也很熟练说反正你收到这种命令你就得照做，不然接下来你的后果就很痛苦。
我们以为以利亚当初杀死耶洗别供养的850个巴利亚舍拉先知之后，他的势力有被拔除一些羽翼耶，
不那么的去逼迫了，但并不表示对巴利的崇拜就结束了，那他用更多的方式掌控各地的势力，让他们在当中来听他的话，所以对他来讲真正重要的是权力，不管透过政治或者是宗教。
我觉得两件事情其实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是因为拜偶像本身还有听掌权者的话都在于西瓜威大边的道理。
对，没错，他、就是、
哪边势头正盛，哪边对我有利，哪一边能够保护我，我就靠那边去。其实说穿的根本不是一个真心的信仰。
是，对于耶洗别来讲，这两者都是他可以使用的工具，巩固他的权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耶洗别敢信誓旦旦的保证他老公说你去吃饭，这件事情我一定会
交给他处理。对，没错，
因为他也知道耶斯列城的显贵长老是真的都会听他的话。下凡哥，如果今天有基督徒刚刚好是像耶斯列城的长老显贵好了，被当权者或者是非常有权势的那一方要求要做他们手中的刀子，去砍那个无辜的人，或者去砍一个其实根本不认识对方，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被要求要做别人手中的刀子，这种时候基督徒该怎么办？
我觉得其实我们更要问你的心中的主到底是谁。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基督徒在某些的环境当中似乎显得非常叛逆，非常的跟当局不合，或者是跟某一些议题会冲突，原因就是因为他有更高的标准，我不能因为社会都讲这样子是好的我就跟着照这样去做，或者社会都说啊这是公敌我们都要攻击他，可能会反过来问这件事情他到底做了说什么事情，他是不是反而更需要被支持甚至被去理解。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叫做多数的那一面，而是站在所谓正确的那一面，所以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来问这件事该怎么做。在某些社会当中，如果基督教是很独大的，某些信仰是很微小的，被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你会发现当中就要问了，基督的良心是站在哪一个位置上，不是哦，我要站在人多的那一面，是如果基督看到这个人需要怜悯，那不管他是什么信仰，我都得站到那个位置上去帮助他，保护他应该有的权利。
选择做对的事情可能会赔上自己跟家人的性命耶，
是没有错。
所以基督徒真的必须要抱持着一个殉道者的精神吗？
应该说我们不是抱持着殉道者的精神，而是为你所信的站在你应该站的那边，而不是问我站在哪边会保命，因为我已经有了生命。我要问的是我站在哪边才是跟上帝站在一起，
不是用后果对我有没有好处来做选择。
是，虽然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箴言书有提到当官的不是空空的佩刀，其实都在提醒一件事，如果你确定你会跟他站在对立面，你要明白你一定会碰到这个压力，可是更上面的是谁，那个是我要听从的话。他提醒的是我们要认清楚我们是为什么站在什么地方，站在什么地方就有什么样的代价，只是我们相信后面带领我们的那位比这个代价更高。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听从，这是一个客观的道理，但是基督徒更应该知道在上有权柄的那一位长官，他的上面还有一位我生命的主，
是
上帝，
没有错。所以我们就更往这个上面去想，所以你会站在一些可能在世人看来你是一个很笨，你怎么跟这个人对敌，你跟当前的撞击在一起，因为我遵从的是至高上帝的心意，所以我才能够什么时候该坚强，什么时候应该退让，我更多了一把分寸。
耶洗别的阴谋很快就被顺利执行完毕了，
是
拿伯被人做了卫正，所有审判官都一致判决用实刑来处死他，没有人翻供，也没有人尝试要救他，
是
这让我们看出拿伯真的很没有后台，
是
没钱又没权，
可见他就在那个社会成为一个很微小的少数。
亚哈王一听到拿伯死了，他立刻跑去拿伯的葡萄园，因为现在他是
挡住他了
葡萄园主了，
是
没想到亚哈王一到葡萄园就见到了先知以利亚，
是
他没好气的问候以利亚说，我的仇敌啊，你找到我了吗？这种酸溜溜的问候立刻又回到当初干旱三年他在野外忽然遇到以利亚时的状态，
是他真的很不喜欢以利亚。
难道亚哈王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的良心都可以过得去吗？
我觉得对他来讲，第一个不是他自己去执行这个事情，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状况，只知道拿伯死了。第二个，其实因为他不是做这件事情的，他不会有那么深刻的犯了什么罪的问题，他只有哭丧的脸，实际上让这个事情发生的是别人，所以好像跟我无关，不是我做的哦。他已经忽略掉这事情就是因为他而产生的结果。以利亚好像在提醒一个孩子，你有没有发现你做错了，你让别人去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他根本没有想到。所以我们想说有时候像青少年，我只要我拿到了，管他怎么拿到，我不想问，我拿到再讲。
亚哈现在的情绪主控台忽然又变成乐乐了，
是
耶， yeah,
管他怎么拿到，我拿到很开心了，
抢到拿伯的葡萄园了。
是
以利亚说，你杀了人还想霸占他的产业吗？
是
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出卖自己，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上帝派以利亚来对亚哈宣告说，他们家的结局会像耶罗伯安王跟巴沙王，
是
亚哈家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
是
也就是曝尸荒野的意思。
对，
而特别提到了耶洗别会死在耶斯列城，狗会来啃食他的尸体。
是
圣经在这里加了一段作者的备注，
是
说没有人像亚哈那样存心做上帝看为邪恶的事，这都是由于他受耶洗别王后的唆使，出卖自己，他行了最可憎的事，随从偶像，正如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下板哥，如果没有耶洗别好了，你觉得亚哈王会表现得好一点吗？
至少他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对王这个事情还是有一点顾忌，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动作他做的不大，比如说拿伯的这个事情，他可不可以自己做？他当然可以自己做，他甚至可以不要管别人，我派军队把你的田给占过来，就是以一般做王的角度来思考。但他只是悠悠愁跑回去不吃饭，然后在那里生闷气耍脾气，不是一个王会这样去做的事情，但是他就这样去做了，可见他心里面要他自己去杀害一个人，马上去直觉去陷害一个人，他做不来。但是如果别人用这样的方法，他就无所谓了，哎，反正不是我做的，哦，我是被叫来做的，我是被配合的，所以那不是我的问题。所以他说他被他唆使，他以为这个责任就可以算在别人头上，就成为他自己的天真了。
你觉得亚哈的邪恶跟耶洗别的邪恶谁轻谁重？
这个很难讲谁轻谁重，但是我觉得都有他们各自要负的责任，也就是说亚哈逃不了他自己其实想做这件事情的责任，因为上帝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他给自己一个保护伞，说我不是自己哦，是他们叫我去做的，所以我就跟着去做。但上帝知道你的内心，所以他讲他的邪恶在这个地方，你就把这个罪放在别人身上，但不，这是你的罪，你逃不了这个问题。
会不会亚哈王的个性，就算他娶了不是耶洗别的女人，
是
都会把老婆养成妈妈，然后自己就可以当妈宝男？
但至少如果其他的强势妈是教他对的事情，他也是会听的哦。就是哦，不准了，你怎么会这样想？你应该好的，他至少还会去检讨一下。但是耶洗别是完全是怂恿，就是让他去放纵，你就去当王啊，不要怕啊什么的，这种概念就是让更加的放肆，肆无忌惮，所以也满足耶洗别的私欲，就是我可以越来越多权力，因为王也听我的，我只要满足他，他想要什么我就让他拥有。你说这两者都很坏，但是他特别强调了耶洗别促使这个事情变得更坏了。
亚哈王听完上帝透过以利亚的宣判，他竟然当场撕裂衣服，脱下来穿上了麻衣，连着几天不吃东西，还穿着麻衣睡觉，每天颓丧的像游魂一样走来走去。
是，
这个反应非常令人惊奇，我以为这种软烂男人
好像没有这种一刻哈，
可能会又再去跟老婆哭丧着脸，
啊，
你看有人跟我讲坏话，你去对付他。
是是，
但没有耶，他是真的发自内心觉得难过耶。
其实我觉得很不舒服，就是说好啊，这个亚哈已经搞出这么多的事情来，他确实这个后悔了，对，但是就这么一个后悔事情就改观了，我就觉得上帝会不会太快了。
因为上帝看到亚哈这样子，就对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谦卑，你看见了吗？
你看我急着想说这一段。
因为他在我面前谦卑，所以在他的日子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于他的家。
是，
你不要说你不服气好了，我也觉得不公平，拿伯已经死了，你怎么不早在拿伯死之前去骂亚哈，把他骂醒呢？拿伯已经死了，
很多都木已成舟，然后你开始说哦，他就这么哭一下就没事了，我说这太容易了吧。但我也回头在想整个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亚哈其实真的超乎寻常的把上帝的话当真，糟糕，我真的做了一件极大的错事。好，到这个点上我突然听到一件事，是我其实很像一个想要急着报复这个事情的人，就是我要做这一事，亚哈你完蛋了，被逮到了，死死给我死得惨惨的，
我们都想当审判官，赶快杀了亚哈这个烂王。
对，我也会觉得以利亚你不就是来讲这件事情的吗？可是当我再慢慢回到另外一个概念，是因为你自卑，所以上帝决定把这个审判往后延了。上帝并不是抱着愤怒的来去责备说这个亚哈你完蛋，你死定了，明天就会完蛋，而是抱着一种很痛心来讲说，你怎么会做得这么糟糕，太可惜了，你得面对一个审判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才是为什么上帝可以转回的原因，是因为他带着痛心去责骂他，而不是带着恨愤怒，这完全是不同的。因为我不是那个爱他的爸妈，我是一个站在旁边看戏的说快拿石头打死他吧，这可能是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就像在看政论节目在看八点档狗血剧一样，觉得坏人该死该死，
对，
赶
快
去死吧，
等一下就心脏病发就倒在那边，那种感觉。所以对，我忘记了上帝为什么给人这么多时间跟机会，不断的用警告，但是他的警告是带着痛心，恨不得你赶快回头的那个心，所以才会这么期待看到人的回转。
正如圣经说，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是，
不愿任何一人，当然也包括像亚哈这样子的软烂邪恶人。
对，当然他也反映了很多我们可能也有类似的，这只是没有到那么大，我们没有权利做到这件事情，并不表示我比他好到哪里去。
幸好圣经不是让我们这种八卦酸民来记录这些事情，不然我们一定会自己加上很多圈圈叉叉的字眼。
对对对，可能会有这样的付出。
我们下回要继续再来开箱亚哈王的故事，但下一回不再是只有集中在亚哈一人身上了，下一回要来开箱他跟南国国王是怎么互动的。
没错，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